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Old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综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在继续旧约综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历代至上。历代至上一共有29章，是由文士以斯拉他所写成的，写作的时间约在主前450年，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以一个祭司的眼光来写给被归回的以色列人，指出以色列历史的兴衰与神的圣殿敬拜有密切的关系，让被归回的选民他们在修建圣殿的时候有所警惕。所以这本书是以祭司的眼光所来写的一本解释历史的书。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兴盛。历代志上下两卷，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本来是一卷书，它和列王记上下所记载的事情大致相同，但是因为作者的立场、宗旨和对象两本书都不相同，所以里面的内容的重点也不相同。历代志是以斯拉所写的，当以斯拉在主前458年带着选民归回的时候，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列王记的上下已经在选民之中所通行。而以斯拉撰写历代志全书的主要原因是他要让归回的选民明白，他们国家灭亡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百姓离弃了神，亲近假神的缘故。而那个时候归回之民他们正在重建圣殿，所以以斯拉看准这个时期，在书里面强调国家的败亡全是因为犹大的君王他们没有顾到在圣殿里面的宗教生活。他强调哪一个君王是爱神的王，他在圣殿生活是好的，他在位的时间也一定长，不然就会短。所以圣殿的生活和神的祝福是紧密的相连，不可以忽略的。在这本书里面也透过一些君王的意识指出一些属灵的真理，例如信心总会得胜，叫读者能够亲近神，得能力以圣殿的生活为中心，热心侍奉神。这本书的上卷论到大卫他盼望为神建圣殿而被拒绝，然而他还是费尽心血来筹备。下卷一开始就讲到圣殿经过筹备历经许多年才能够建造完成，但是在历代的王朝里面圣殿遭到许多无道之君的亵渎，最后遭到巴比伦把它烧毁了。圣殿的存在表示神的同在，万事皆新。圣殿被焚毁表示神离开他们而去了。所以历代志也可以称为犹大国圣殿的沧桑史。 这本书指出，圣殿也就是跟大卫家的兴盛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本书特别强调了宗教和国家的关系，列王政治的优劣，国家的治乱，完全是关乎宗教的兴衰。可以说，宗教昌明，政治一定昌明。这本书记载了神在过去管理治理犹太国的原则，而且也记载神在将来一定不废掉对大卫家所立的约，可以使被掳归回的选民能够振作起来，重新恢复他们过去所失败的宗教生活。历代士这本书原来处在希伯来文正典的最后一本书，表示犹大国的历史已经结束。在这本书原文的最后一节36章23节乃是一个问号，谁在你们中间，暗示如果神在他的子民中间，他们就可以归回复国。新约第一本书就响应这个问号，神在我们中间，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记载在马太福音1章23节。主耶稣的降临就是要帮助以色列来复国，可见神的圣言天衣无缝，前后吻合。下面我们来介绍历代至上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从第1章到第9章是讲到大卫的族谱，大卫的族谱。第二大段从第10章到29章是讲到大卫的王朝。在历代志上下所选用的历史材料，很明显的都只限报道在犹大国的国家历史，至于北国以色列诸王的历史并没有报道，除了那些跟犹大王有关系的历史才做一点的叙述。因为作者承认犹大国是大卫的王国，而大卫是神与他所立的约的国度，而这个国才是神在地上代表神的中保国。所以在撰写的时候，作者以斯拉他的重点是放在大卫的王朝上面，他用了很大的篇幅记载了大卫的家谱，在第1章到第3章，而且在历代志上第10章到29章也记载了大卫王朝的许多轶事。大卫和他后裔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神借着人的国度彰显他的全能，他的慈爱和他的救赎。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多次的强调大卫之约，大卫之约也决定了所有君王的祸福，就如大卫、所罗门、亚比亚，他们都显出了对大卫之约的坚信，他们清楚的明白神的应许一定应验在他们大卫家的身上。大卫的家族是代表神在地上来做中保的王族，而中保王主要是要能够替国家作战，所以征战的胜利也是作王的一个明证。这样不止选民能够确信他们的王是合法的王，而且连选民以外的仇敌也惧怕中保的国民。就如圣经所记载，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胜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所以他们往往把胜利的功劳都归给神，因为他们有神给他们胜利，也因着他们专心寻求神，极力遵守神的律法，就能够得到神给他们的胜利。换句话讲，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记载在历代志下20章 二十节。下面我们把列王记和历代志这两本书来做一个比较。列王记是先知耶利米所写的，历代志是祭司以斯拉所写的。列王记主要是记载南北两国的历史，而历代志却是单单的记南国的历史。故事的中心列王记是记载王宫宝座，但是历代志是记载圣殿祭坛。列王记是用先知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历代志是用祭司的观点来解释历史。所以在列王记上面有记载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在历代志就没有记载。在列王记有记载大卫、所罗门以及他们所犯的罪，但是在历代志却没有记载他们两个人所犯的罪，主要是记大卫、所罗门他们跟圣殿的关系。列王记主要是记述历史，历代志主要是解释历史。列王记是在先知被掳的时候那时候写成的，历代志是在归回的时候由祭司所写成的。读者的对象列王记是给被掳的选民，也就是在主前586到536那个时候，历代志的读者对象是归回以后的选民，是在536一直到400年主前的情形。列王记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史，历代志却是宗教史，所以他对许多的王修建洁净圣殿都有详细的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到第九章记载了大卫家的族谱，这一段的家谱信徒在读经的时候常常越过不读。作者很重视大卫王朝在神计划中的地位，所以他一下笔就追溯大卫的家谱，因为大卫是神眼中最合神心意的一个中保王，所以他要把大卫一直连到神第一个在地上的中保王亚当身上去。亚当是全地的王，大卫只是全地中一隅的犹大王，而大卫的后裔也就是那更大的大卫才是全地最后的王。作者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而闪才是神所拣选的后裔，由闪到希伯到法勒斯到他拉，然后到亚伯拉罕，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定一个条约，又从亚伯拉罕到以撒，然后到雅各，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选了犹大，由犹大到法勒斯到希斯伦到耶西，然后到耶西七个儿子中间的一个大卫。神的拣选就是这样，从亚当到大卫，从大卫到所罗门到罗伯安，一直到大卫王朝的最后一位耶哥尼亚，国家灭亡。从国家灭亡以后，大卫的家族的后人又从耶哥尼亚一直到所罗巴伯，一直到记录上最后的一个人是阿拿尼，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三章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四节。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作者在第四章继续的记载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当中犹大是君王的本源。犹大的后裔里面神又特别拣选了大卫，使他成为神在地上代理神的中保国度的君王，并且与他立约，保证他的王位永远不会废立。大卫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仆人，他坐在神的王位上为王，代理神治理神的家。从他而到所罗门，大卫也曾经向百姓宣布自己是神所选立的王，并且神也喜悦他的儿子继续来坐这个位置。但是很可惜，自从所罗门以后，国家分裂，许多的王都离开了神，以致后来国家灭亡。在第六章里面记载了家谱与祭司，因为作者本身是一个祭司的后代，所以他对祭司的家谱非常的重视。所以除了在家谱里面建立了大卫的地位以外，他也在家谱里面强调祭司的地位。在家谱里面最长的一章是第六章，作者指出了利未第三个儿子歌侠的后裔有以利，亚伦祭司的支派也是出于利未，从他传到亚伦，然后到以利亚撒，到亚希图，到沙都，到亚撒利亚，最后记载到约沙达。约沙达他的儿子也是归回的领袖之一，就是祭司耶稣亚。所以歌侠家系的系统在这里记载到约沙达的身上，那个时候也就是国家灭亡的时候，记载在历代志上六章一节到十五节。在历代志上六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八节里面，作者也特别记载利未人中的一群管理圣殿歌唱的人，因为作者心里面存着敬拜神的热心，所以特别的留意这种侍奉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且也记载了许多关于献祭的事，让在他同时代的人可以能够跟从。在历代志上第二大段的分段里面，就是十章到二十九章讲到大卫的王朝，其中十章到十二章记载大卫的成功是神的拣选，而且也得到他们国家里面许多优秀的勇士帮助，让他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国家能够强盛起来。从第十三章开始记载大卫他迎接约柜，大卫他大发热心，他对神的居所非常的关心，他把约柜从基列野林运回到耶路撒冷，虽然在路上有一些耽搁，但是没有减少大卫的决心。大卫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帐篷，一切都建造完毕，于是他往俄别以东的家里面迎接约柜回家。大卫并且穿上了祭司的衣袍，他虽然自己知道他并不是利未支派的人，但是他本着像麦基洗德的原则，以另一个等次的方式为祭司。因为大卫在诗篇的110篇第四节也是这样子描写他的等次。当约柜暂时居在特制的帐幕里面，大卫他就着手进行一连串的庆祝崇拜大会，并且安排了专人来负责崇拜侍奉的事情。在崇拜的大会里面，大卫的诗歌充满了诉说和赞美这位神，可见大卫实在是一位属灵人。大卫他也很注重有关圣殿敬拜的组织和次序，因为祭司很多，所以大卫他就制定了祭司的班次，分班来供祭司的职分， 一共分成24班，记载在历代志上24章。他又分派了许多圣歌的事宜，因为人数有4000人，所以这些诗班的人也分成24班，分别由亚沙、西曼、野杜顿来指导。利未的子孙分别分配其他的工作，就像守门的、管圣殿的、库存的，这些人手都分配妥善，只等到圣殿开始就有正式的崇拜。从这许多的记载里面看见谁做什么工，谁专门负责什么职位，都有很好的安排来供给圣殿崇拜的需要。就像第九章里面也说明，利未人其中有被选作守门的人，一共有212名，有4门领，他们看守神殿里面的仓库，每天早晨开门。也有一些是管理使用的器皿，按着数目拿出拿入，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里面的器皿，并且器面、油、酒、乳香、香料等等。也有的人用香料来做膏油，有人管理盘中烤的物，有人每一个安息日预备摆设的陈列饼。不论他们在圣殿里面做的是什么，他们都有一样的目标，就是侍奉神。圣殿里面4000个人来做音乐的职位，他们或者是歌唱，或者是吹角，或者是敲拔，或者是鼓瑟，或者是弹琴，也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赞美耶和华，称颂他的名。这也就像今天我们侍奉神一样，我们的工作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荣耀神，侍奉神。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因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侍奉神，每一件工作也都是为神所做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哥罗西书3:23-24。大卫他本来有一个建造圣殿的心愿，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战争的王，所以不适合来承担这个工作。他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3次的劝告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接受这一份神圣巨大的使命，又吩咐他的属下要帮助他的儿子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材料人心都已经准备好了。所罗门他也花了7年的时间，动用了153600人，才完成这座宏伟辉煌绝伦的圣殿。在圣殿建成奉献的时候，场面非常的壮观浩大，神的荣光也充满了神的殿。所罗门的献殿祷告也看出他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属灵人。他祷告，天火下降，烧尽了一切的祭物，表示神的悦纳。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使众人都服服敬拜，高声赞美神。神是圣殿的神，他用肉眼能够看见的物体让人看见他的存在。圣殿见证了神是以色列人的神，也见证了他是万民的神。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本书。历代志上一共分成2大段，其中1-9记载了大卫的族谱，记载从亚当一直到贝鲁归回大卫的家谱。10-29记载大卫的王朝。11-12记载大卫的建国。13-16讲到大卫与约柜。 17章是建殿与应许，18章到20章大卫的征战得到了神的祝福，21章22章是预备建殿的准备，24章到26章是圣殿侍奉的组织，27章是大卫王国的组织，28到29章是建殿的吩咐以及王位的继承。历代志下则是记载所罗门王朝以及犹大其他的国王的历史，我们会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再来继续的讲解。我们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中如何的敬拜你，或者是如何的得罪了你。求主保守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能够爱你，听从你的话，就像大卫他有一个专一的心智来跟从你。亲爱的天父，我们看见你并不喜欢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你所喜爱的是心里诚实爱你的人。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在圣殿里面敬拜你，但是我们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天天的敬拜你，天天的向你献上我们感恩的祭，天天的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做燔祭，来焚烧献给你，讨你的欢喜。求天父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所行的路上能够照着你的话语，照着你的吩咐，能够讨你欢喜。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